人话咧，当阿乔布斯死咗之后，苹果公司最大嘅损失就系失去咗愿景，一啲远象啊 ，vision。乔布斯一生走嘅每一步，可以话咧都系由愿景咧引导住啊。佢哋都同时咧用愿景咧去引导住咧其他嘅人。佢嘅产品唔系要满足顾客嘅需要，而系要创造顾客嘅需要。佢唔系咧要喺已有嘅产品上边咧力尽完善，而系咧不断咧实现咧人类从未想过嘅梦想。简单啲嚟讲咧，佢唔系活喺呢个现实嘅世界上边，而系咧活喺一个咧想象嘅世界上边。周星驰咧喺电影《少林足球》里边咧有一句经典嘅对白，差唔多咧已经成为咗香港嘅谚语啦。周星驰话咧：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啲咩分别咧？咁梦想、远象、愿景，其实都考验人嘅想象力嘅。有冇试过喺想象力嘅边界嗰度？想象嗰个边界以外嘅世界呢，咁今日呢我哋试一试睇一睇呢喺我哋一般嘅边界以外嘅嗰个景象系点样嘅。我哋睇一段圣经今日嘅讲道经文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启示录呢系圣经最后一卷书第四章一至到第十一节。有圣经呢请打开我们一起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经文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或者呢在圣灵里面见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呢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他的形象是怎样呢？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绕住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个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3个脸面像人，第4个像飞鹰。4个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段经文讲到人能够见到的一个最远大的景象，我将它分为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在空间的至高处，在时间的至尽处看到的真相。经文第一节它说，此后我观看见到天上有个门大开，我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天上的世界是我们这个世界界限以外的世界，它在天上，是在空间的至高处。然后经文讲，就是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后必成的事，我理解为就是在历史的终点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时间的尽头。启示录的作者在神的恩典里面看到天门大开，并且他在圣灵里面得以越过这个天门进到天界，看到人类远象的极致，领悟到在空间的至高处和在时间的尽处那个的景象，一个至大的 vision 梦想远象，或者讲愿景，就是看到现实是这样样的，或者时间的这一刻的以外的那个未出现的却是可以是真实的一个的世界。信仰其实是梦想远象愿景的极致来的。信仰让人去到人的界限那里，然后接触这个界限以外的神明。信仰是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同一位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神有一种交往，以致我们这些必死的人体会到在死亡这个界线以外的那个的永恒。如果没有了远象，没有了信仰，人怎么能够在这个这么沉重的人生里面活下去呢？在2015年香港的中学文凭试中文的作文题目有一个这样的题目，他说呢，这个题目是这样的，梦想看似不切实际，其实很有意义，抑或梦想看似很有意义，其实不切实际。咁咧，请啲同学咧，即系就住你嘅观点写一篇评论嘅文章咁样。梦想看似不切实际，其实很有意义，抑或咧梦想看似有意义，其实不切实际。其实咧呢个题目咧，你谂深一层。无论是前半部或后半部，其实都假定梦想是不切实际的。他是假设了梦想是不切实际的，然后问不切实际的东西是否可能有意义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问得很道地，问得很香港。言下之意，这个都是香港人的假定来的，就是假定不切实际的东西是不可能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假定不切实际的东西有意义，这个问题根本是不会问得出来的。然后就是如果假定不切实际的东西是有意义的话，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话，那你就有责任讲那个道理出来了。那个 burden of proof 是在你的身上，你要证明为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是会有意义的可能呢？当然我们知道梦想只要有意义，正正就是在于它不切实际。梦想之有意义，正正就是在于它不切实际。若果实际真是这么重要的话，就不会有乔布斯，就不会有大家现在手个个人拎住的那个智能电话。如果实际真是这么重要的话，就不会有一个人在这里成日在这里说我有一个梦，那个的马丁路德金，他那个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梦，就是这个这样的不切实际的梦，他改变了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若果实际真是这么重要的话，那我们呢只能够甘愿做一条咸鱼。看网上的一个报告，他讲到就是早一阵子有一位小学生问香港的教育局局长，他问呢，局长你有什么梦想啊？ 局長咧嚇好誠實嘅，好誠實咁樣咧答佢：啊，我細個嗰陣咧有好多夢想㗎，不過咧好多咧都係不切實際嘅。到咧嚇個人大個咗啦嚇，為生活咧嚇所折磨。而家咧我已經成為咗咧教育局嘅局長，啊，我會咧好努力咧為教育咧做一啲嘢㗎啦咁。啊，呢個答案咧都係好啊好香港嘅。如果咧喬布斯都係咁樣諗嘅話咧，咁我哋而家大概咧都係用緊咧最原始嘅嗰啲嘅手提電話㗎啦嚇。啊，可以想像啊，香港嘅教育未來幾年咧，大家都係唔需要再想像啦啊。眼界太低，目光短淺，肯定係一個問題嚟嘅。中國人話咧，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呢一隻咁樣嘅螳螂咧，佢就係專注喺眼前嘅小利，不曾留心到咧佢嘅生命危在旦夕。大家想象一下，呢一隻螳螂如果佢嘅視野能夠從一個高處咁樣樣咧，高一啲咁樣望翻自己。如果佢嘅視野咧能夠咧從一個時間嘅後一點去回望翻佢而家嘅境況，佢就會明白到自身嘅危險，而能夠咧作出咧明智嘅抉擇。不過好可惜咧，好多人咧其實都係好似呢只螳螂咁樣樣，追逐當下嘅利益，然後放棄咗生命。啟示錄佢讓我哋咧喺空間嘅最高點。天上時間的最盡處，一個呢歷史的終點的時候呢回望，然後呢讓我們看到呢宇宙人生的真相是怎樣，或者呢當我們看到這個真相的時候呢，我們的選擇呢會選擇得呢好一些。啟示錄的作者他看到什麼呢？咁咧呢個咧就我哋去到第二個段落，就係咧佢見到咧至高處嘅嗰個嘅寶座，至高處嘅嗰個景象，嗰個遠象係點樣樣咧？咁經文第二節至到第八節咁樣講嘅，佢咧嚇被聖靈感動啊，或者咧喺靈裏邊咧，佢見到有一個寶座，宇宙嘅真相咧，原來係有一個寶座，有一個終極。嘅權柄嘅喺天上，咁呢個坐喺寶座上嘅係點嘅咧？咁佢無形無象嘅嚇，啊佢坐喺度好似碧玉同埋紅寶石，啊有紅有彩虹圍住呢個嘅寶座，好像咧嚇綠寶石。咁佢寶座嘅周圍咧有24個座位，其上咧坐住咧24位長老，啊佢哋都係好似一個王者咁樣樣嘅。身穿白衣，頭上咧戴住金嘅冠冕，然後咧嚇神嘅臨在嘅記號咧出現啦，有閃電啊、聲音、雷轟喺呢個寶座裏邊咧發出嚟，又有咧七盞嘅火燈咧喺呢個寶座前咧點著，呢七盞燈咧就係咧神嘅七領，然後咧寶座前邊咧好像一個玻璃海啊，好似水晶咁樣，好明亮嘅。寶座中同埋寶座嘅周圍咧有4個活物啊，有啲咧嚇神物喺度嘅。前後咧遍滿咗咧嚇眼睛，呢四隻咧神物咧嚇或者神獸啦嚇，啊一隻咧就好似獅子，一隻咧好似牛犊，第三個咧嚇臉面像人，第四個咧好似飛鷹啊，佢哋咧各有6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咗眼睛。呢個就係咧宇宙人生終極嘅真相。原來在至高之處，神咧坐著為王。神沒有形象啊，呢度有嘅咧就係咧代表住聖潔、尊貴、榮耀嘅一啲寶石，用呢個咧嚟到去形容神嘅尊貴、榮耀。有紅環繞住呢個寶座啊，咁我哋都知道舊約以紅為咧神與人立約嘅一個標記。上帝記得起我哋嘅，雖然佢喺至高之處。然後呢個寶座嘅周圍有24位長老，代表住咧嚇舊約同埋新約嘅所有嘅聖徒。舊約12個支派，新約12個門徒，夾埋24， 代表住所有嘅信徒围住神嘅宝座，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咧喺呢个宝座里边发出嚟，代表住神嘅威严同埋审判。灯台代表教会，灯台上嘅火或者灯台上嘅灯就系教会应该发出嚟嘅光明。呢个光明咧唔系源自教会嘅自己嘅，系源自灵啊，代表圣灵。圣灵在教会里面让教会发出应有的光芒。宝座前面有一个玻璃海，按照西亚的文明，海里面有代表邪恶的怪兽。玻璃海正正显示这只海怪已经被消灭了，海亦都不再颠簸，平静得好像水晶一样，邪恶已经被消灭。宝座前面有神物，有几只，狮子代表着百兽之王，牛犊代表着加速之王，鹰代表飞鸟之王，然后人代表万物之灵。这些所有的神物可以说是代表着万物，是万物的代表，他们都围在神的旁边侍奉神。这四只动物其实同时是埃及和西亚的文明神像里面常用的形象来的。大家都知道狮身人面像已经同时出现了狮子和人的形象了。在亚述的神像里面很多时候是牛，一只牛的身躯有鹰的翅膀，然后它是那个头是一个人的面，这样三合一的一种的形象。这些都是当时文化里面的偶像常见的一些形象，但是在这个启示录的见到的就是这些全部的动物，这些这样所谓神像的形象，其实都出现在神的面前，向神俯伏下拜。一切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都不是神明来的，都只能够降服在真神之下。咁呢啲神物本身都係眼睛，代表住咧神咧對萬物嘅明察秋毫。嗱，呢啲景象嘅細節咧即係可以要幾複雜咧，有幾複雜嘅嚇。不過咧，嗰個核心嘅信息咧係好簡單、好清楚。萬事萬物，無論點樣神性，無論係幾咁厲害，無論幾咁吸引，都唔係神。都不是人追求的终极的对象，都不是人是可以将我们的命运交诸其上的我们敬拜的主宰。万事万物都不是这样的，万事万物都是被造之物，只能够降服在独一的创造主之下。宇宙之间只有一位上帝，坐在高天之上，坐着为王。若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敬拜任何的其他的东西，都只能够是偶像崇拜。我们中国的古籍庄子里面有一篇逍遥游，有一篇文章讲到有一只大鹏鸟，它那个讲法就是有鸟言其名为鹏，一只大鹏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他的背脊好像一个泰山一样，他的翼伸出来好像整个天空的云一样。断扶摇扬角而上者九万里，他乘着的旋风一飞就上九万里那么高了。绝云气负青天，超越了这个云层，背负着青天，然后逃南且识南冥也，然后飞去南海，即是意指去到海的 极处。那地上有些小麻雀，小麻雀在跳来跳去，在评论小麻雀在讥笑这只大鹏鸟。那些小麻雀在说，他说哇，这只东西这样飞来飞去有什么意义呢？你看看我们这些小麻雀飞得不高，飞一阵又跌返落嚟啦，在这个草丛里面这样跳来跳去，哇几快活啊。庄子的评语就是此小大之变也， 这个就是分得出什么叫大什么叫小，什么叫做知道什么叫伟大，还有什么叫做眼光短浅如豆的分别，就是在这里。如果你在心灵的至高点看到神，如果你能够在生命的终点都看到神，这样或者你对现在你自己的生活就会有很不同的评价，小大之变也。见到至高至远，你就应该明白什么叫做低俗短视。这段经文的第三个段落呢，就是看到万物对配得敬拜的那一位发出敬拜。第八节至到第十一节经文说呢，这四个活物呢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天界所有的生命都向独一的真神呢发出颂赞。颂赞哪一个，敬拜哪一个，就是呢认为他就是最有价值的了。生命的全部的意义都在乎他的了。所以呢，各位弟兄姊妹，你敬拜哪一个，或者你敬拜啲咩嘢，你崇拜啲咩嘢，其实就係代表住你将你整个生命嘅全部嘅意义呢都压住喺嗰个人或者嗰啲嘅事物嘅之上。人总係要搵一啲嘢嚟敬拜嘅。因为呢，我哋呢总係要搵一啲嘢嚟到去赋予生命意义。我哋呢忍受唔到呢意义嘅失落。但是怎样敬拜呢？在独裁的世界，譬如北韩，独裁者呢索性呢扮演神的角色，然后呢要人民呢敬拜他们，然后呢由这些这样的独裁者呢去决定那些人民呢那个生活的意义。我们香港是一个金钱的世界， Money talks， 金钱呢的这种这样的思考呢决定咧，大学生喺大学里边咧吓，佢要读啲咩咧咁？金钱咧决定一个人咧揾工嘅时候咧揾份咩工咧咁？金钱咧亦都决定咗一个人追求一种点样样嘅生活。我哋咧再冇空间去想象，再冇闲暇去发梦，再冇勇气咧去反抗，反抗呢一种咧凡事向钱看嘅呢种生活嘅方式。有人说金钱其实就是现代生活的上帝。我们的社会不断教导我们满足于现状。你可以炒楼，你可以炒股，你可以尽情赚钱，你可以尽情挥霍。不过千万不要越过一个界线，然后向这个社会树立了的神像请你下拜。只要你不要挑战这个神像背后的虚无，你不要做这些事，你可以安然的生活，好像咸鱼一样这样的安然。请不要在你灵魂的高处讲论那些什么生命的尊严啊，什么永恒的价值。请不要站在历史的前端渴望这个社会的体制变得更加好。请不要站得太高，请不要看得太远，现在的一切已经很好的了。启示录的远象让我们站在灵魂的最高处，时间的最前端， 睇到嗰位终极永恒嘅上帝，然后睇穿呢个世界一切偶像崇拜嘅虚假，睇穿我哋平时所崇拜、所追求嘅嘢嘅虚无，睇穿我哋平时赖以为生嘅嗰个意义结构嘅不堪一击，然后我哋明白到真正嘅价值喺边一度，真正值得我哋崇拜嘅嘢系啲乜嘢嘢？就系嗰一位掌管着历史，并且创造万物，坐喺高天之上嘅嗰位上帝。但愿我哋嘅灵性视野高一啲、远一啲，好似咧启示录嘅作者一样，喺至高之处，喺至极之时，睇到上帝，并且咧吓敬拜佢。愿荣耀咧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